当你真心渴望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忙你。
哦，好屁哦。
在这个频道，我们会听到美国矽谷软体工程师第一手的经验分享，跟大家聊聊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我们会谈到软体开发、工程师职涯发展，以及美国科技公司的八卦等等，帮助大家持续学习，成为更好的工程师。
今天的节目主要是要回答听众的问题。那我们自从节目开播以来呢，从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收到许多听众询问 Kenji 究竟如何是在九个月内完成了硕士学位，顺利的毕业，并且在矽谷的科技公司找到软体工程师的工作，开始他的新生活的呢？在这集节目当中，我们会聊到 Kenji 就读的学校和学程，他在求学和找工作时候的时程规划，以及他在来美国之前做了哪些准备，他又是如何兼顾学校课业和找工作的呢？另外，我们也会谈到我们自己在这边观察到大部分人的念书和找工作的时程规划。我们也会给想要来美国工作念书的听众朋友一些来自于我们个人的小建议。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先在这边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在上礼拜正式突破了10,000人次的收听，那这对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制作更多优质的节目。好，那 Kenji，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你在美国的求学经验吧。首先，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在这边念的是什么学校？
好，谢谢主持人柯柯。我念的学校是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内基美容大学。这跟大家在台湾常听到的卡内基潜能开发是不一样的东西，千万不要搞混哦。这个学校的总校区是在宾州的匹兹堡，但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现在直到我现在从这个地方毕业之后都还没有去过总校区，就其实就有点像是说你在台大的新竹分校念完，但从头到尾都没去过台北的总校区是一样的。对，然后他们刚好在矽谷的有一个分校，这个分校位在 Mountain View 的 NASA 园区内，所以进出都需要特别管制。另外很有名的起点大学也在这个园区内，但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 NASA 园区，但我们的学校在这边其实只有拥有2栋楼，每一栋也就只有2层楼而已，所以学生可以活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所以与其说是一个学校，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补习班。
所以也就是说跟我们印象中在美国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个很大的校园，有很漂亮的草皮，你可以坐在上面跟同学聊天或是念自己的书，这种感觉不一样。
对，其实蛮不一样的。我们的确有草皮啦，但那个草皮就是说你从 A 栋楼走到 B 栋的时候会经过的，但比较不像是那种操场啊，或是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学生校园的氛围，其实完全没有，大家就是移动一下到另外一栋楼然后去上课了。
嗯，了解。那你在这边念的是哪一个学程呢？
我念的是 Maste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体工程硕士班。这个 program 正常是规划4个学期，也就是你得花1年半的时间毕业，然后第三个学期呢是给学生去公司实习用的，所以你在学校呢实际上会花第一、第二还有第四个学期。那这个 program 的毕业门槛是8门课，所以大部分的人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是规划在2学期毕业的话，你会在每一个学期修3门课，总共修9门课毕业。
那为什么是修三门，总共9门课，而不是比如说3-3-2？
因为美国有规定，如果你必须得维持一个 full time student 的身份的话，你必须得修一定的时数。那学校这边是跟我们讲说，如果你修2门课的话，你可能会被归类到 part time student， 你就没办法用我们正常的签证，所以他就规定每一个人外籍学生你一定得修3门课，所以最后你会比毕业门槛还要多1门课。
了解。那听起来这个 program 其实也是要求1年半毕业嘛，那为什么你可以念9个月就毕业？
对，因为我其实来美国的时候目的就很明确，我其实希望早一点毕业开始工作，所以我看到他的毕业门槛是8门课的时候，我就有在 来念书之前呢，先寄信问过我们学校的顾问，问说我没有办法在两学期各修四门课，总共八门课就达到毕业门槛，然后同一时间呢去找 full time 的 job。 然后顾问的回答是说，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他们非常不建议，原因是因为美国这边呢，一门课大概是12学分，也就是他预期你一个礼拜大概要花12个小时在这门课上面。如果修四门课，也就是一个礼拜要花48小时，如果再加上我要找 full time 的工作的话，这个压力会非常大，所以他们非常的不建议。但我就想说，反正我以前有一个硕士了嘛，然后我也有过工作经验，所以我自己评估过，我应该是有机会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所以后来就顺利的在两学期毕业，找到工作。但听后来的学弟妹说，现在已经不行了啦，他们已经把这个规定拿掉了，你就必须得修完四个学期，老老实实的把学费交好交满才可以毕业。
是因为被你玩坏吗？
我觉得老实说是的，对不起后来的学弟妹。因为有一些人，我记得我们这一届大概有三四个像我一样的，就是两学期毕业的例子。那其实对学校来讲真的很不好嘛，我们等于是少缴了一个学期的学费。那对他们来讲呢，一个学期大概是$20,000，所以美国这边学费非常的贵，然后每一个学期又会涨价，所以他们可能想要把这些学费都收回来，所以才规定大家都要修满四个学期。
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好了。你是在2016年的8月来到美国，然后2017年的5月毕业。那在这段时间内有哪些关键的时间点呢？想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问题。好，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16年的8月12日。这天呢，刚好是我研发替代役役期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向华硕提出了辞呈，正式离开公司。隔天8月13日，我就搭着飞机从台湾来到美国加州，开始在美国的生活。然后刚好在八月底学校要开学，所以我就利用刚来美国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呢，稍微把自己的地方整理了一下，然后开始准备修改履历，开始慢慢的找工作。然后在九月、十月、十一月陆陆续续开始面试，然后我很幸运的在11月的时候就拿到几间公司的 offer 了。我还记得我第一个拿到的公司是 VMware， 所以当时觉得很开心。那是在11月初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来美国才几个月，很幸运的就拿到 New Grad 的 offer， 然后所以心情上也比较轻松。我就12月的时候也趁着学习结束回了台湾一趟，后来1月回来再面了几间公司，最后拿到 Square 的 offer， 然后2月的时候签约正式决定加入 Square。然后剩下几个月，2月到5月，我就因为我第二学期课业比较重嘛，所以我就专注在课业上，专心把这些课修完，然后毕业。
了解，那这样听下来，其实你的行程非常的紧凑，你等于是一下飞机就启动了找工作的流程。那想请你分享一下，你在来美国之前，在台湾针对找工作做了哪些准备？
对，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你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投履历啊，找工作？但因为我来之前呢，我就有问过在这边找工作的人，所以比如说你如果要投的是隔年的六七月的 New Grad 或是 Intern 的职缺，其实你要非常早，你要在前一年的八月底九月初就开始投履历，开始面试了。因为这样的缺相对于很竞争嘛，每年就是有这么多人毕业，每年就是有这么多人要找实习，然后他们的缺也不会那么多。所以相对来讲很竞争，你就必须要在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投出去，准备好开始面试。所以我在来美国之前呢，我自己就已经把我的第一版履历写好了，然后来美国之后再慢慢修改。然后我也有准备演算法的问题啊，去 LeetCode 上面做练习。因为如果你是要面 Software Engineer 相关的职缺的话，你一定得把这些演算法的问题熟悉过一遍。那我自己因为还蛮幸运的，我其实前一年就有在雅虎跟 Google 面试的机会，所以我已经有一次经验了，所以第二次来我就相对比较知道说，哦，我该准备哪些东西，我该预期会有什么东西，所以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我就是知道在八月底开始投履历，开始找工作面试这样子。
好，那我们刚才聊的都是针对工作方面的准备嘛，那在生活方面呢？生活方面你做了哪些准备？
哦，关于美国的生活，我觉得第一个要处理的事情可能是交通。因为如果大家来自台湾的话，我们会非常习惯台湾的大众交通工具，比如说捷运啊、公车都非常方便。 可是在美国呢，至少在加州其实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这边的大众运输基础设施非常的落后，所以大部分的人包含我其实都是需要一台车的。那我当时人在台湾的时候，就透过一个线上买二手车的网站 BP 下订了一台车。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帮你省去跟美国的 DMV 也就是监理所交涉的问题，所以你不用实际，你人不用到监理所，你只要线上上传你的驾照啊，或是一些你的基本资讯等等，他就会帮你处理这些 paperwork。 所以当时我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情，我并不是直接去找我住宿的地方，我是直接到 BP 跟他们交车，然后整个流程都非常的简单，我只要签署一些 paperwork 签名之后呢，他们就会 帮我去跟监理所申请牌照啊，这些东西我都不用担心。所以当天我就很开心的开着我的本田小车回家了。
了解。那虽然 BP 已经歇业了，但我觉得这段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因为来到美国之后，你会有非常多生活中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如果说有任何事情你在台湾可以先处理好，那就务必先处理好。那关于住宿呢，像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是有学生宿舍可以申请的嘛，所以是相对简单。那关于住宿方面你是怎么处理的？
那像我们学校的资源比较少，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提供学生宿舍。那所以我也是在台湾的时候就透过 Airbnb 订了我接下来在美国五个月的住宿。那我当时也算蛮幸运的啦，就是我订到的价钱大概是1300-1400，算平均，没有到很贵也没有到太便宜。但是我住了五个月以后，房东对我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房客，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很少在家里。所以我住了五个月，我本来想说要不要继续续订接下来的下学期的住宿，他就跟我说，哦，我这边有另外一间房间啦，它是车库改建的一个 art room， 那空间也很大，不然我就用一个月500块租给你好了。所以我当时就很幸运的拿到这个在湾区是一个不可能住宿的价格，500块钱，然后住了剩下四个月，然后结束了我在CNU 的最后一个学期。
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在来美国之前在台湾已经先做好的准备嘛，那接下来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在来美国之后如何兼顾念书和找工作的呢？因为听起来其实美国的课业非常的重，而找工作也不是一时半刻之内可以搞定的事情。
对，所以我当时很累啊，我记得我基本上一到日都待在学校，我大概早上10点-11点出门，然后到晚上11-12点甚至是凌晨才回家。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很清楚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当你清楚你的目的，然后为什么你要来，你才可以花这么多的心思跟努力去把它达成。以我自己为例，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希望在2个学期毕业，然后找到美国这边的工作，所以我当时所有的规划呢都是以好我要怎么样有很多的时间能够让我专注在学业上还有找工作上面。所以比如说像生活上可以准备的事情，我在来美国之前就准备好。那来美国之后呢，比如说像我自己就尽量都是外食，然后省去我在家做家事洗碗煮饭的时间，因为我知道说好再怎么苦也就是这9个月-10个月努力一下就过了。那我觉得我除了很拼，除了觉得有目标以外，另外一个也蛮幸运的啦，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真的可以在刚来这边还不熟的时候2-3个月就找到工作。那所以我当时真的拿到 offer 那一瞬间很感动，我真的觉得当你真心渴望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忙你。
哦，好屁哦。好，但是我觉得听到这里我们可以先下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就是 Kenji 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我们也听到了 Kenji 在念书的期间其实也是非常的拼，并且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非常多的食衣住行生活杂事等等需要处理，并且你的语言也从平常习惯的中文转换成英文。那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念硕士课程的人大部分还是在1.5-2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位的，所以其实真的不一定要急着在比原本的课程规定的时间内更短的时间念完，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和经验，量力而为。 另外我们也强烈建议一定要在念书期间的暑假做实习。那暑期实习呢，其实有两个好处。首先，如果你在这三四个月暑期实习的期间表现良好，那你就非常有机会拿到所谓的 return offer， 也就是公司非常欣赏你在实习的期间展现的能力，于是呢，他就给你一个正式的 offer， 希望你在毕业之后可以加入公司成为 full time employee。 也就是说呢，你在实习结束就已经安全下庄，确保了你在毕业之后已经有一个工作了。那另外，拿到 intern 通常也比拿到正职还要容易。怎么说呢？因为一个正职员工的面试通常会需要先经过一两个电话面试，然后接下来是一整天的 onsite， 也就是所谓的现场面试，大概有五到六轮才能够拿到一个正式的 offer。 但是 intern 通常只需要大约两个电话面试就可以搞定了。我最近刚好也在帮公司面试 data scientist intern， 那他们也是只要通过两个电话面试以及一个 data science challenge， 这是一个回家作业，就可以拿到我们的 offer。 所以呢，千万不要放弃 intern 转正职的机会。那另外一点是，如果你在履历上面有一个暑期实习的经验的话，其实在你做完实习毕业之前想要找一个 full time job 的时候也会更有优势，因为这就像其他公司的人资证明了你其实是有在美国业界工作的经验以及能力的，也会让你更容易通过履历筛选的关卡。
对，我觉得这边科科补充的是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算是成功者偏误啦，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刚刚提过，我在前一年有来过美国三个月，所以我对这边的生活啊，还有要怎么准备找工作已经相对比较熟悉。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我在台湾有工作的经验，然后尤其是我做过 Android 开发，我之前有跟几个朋友成立一个 Mosca 工作室，我们专门做 Android 啊 iOS 的手机的 App 开发。那在美国这边的就业环境跟台湾的产业需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在台湾呢，大部分是做比如说像台积电啊或是联发科这种晶片设计或是晶圆制程相关比较底层的东西。那在美国这边呢，比较多的需求是比如说你是行动开发，你做 Android 啊 iOS 手机开发，或者是你是 Web 开发，你是前端啊后端或是 Full Stack， 甚至到你是做 Infrastructure 啊或是做云端相关的 Platform Engineer。 那我自己很幸运的是，我自己在 Android 的背景是刚好是这边的公司所需要的，所以如果你还在台湾然后你考虑在美国，我建议是你如果没有工作经验的话，就要像科科讲的，在这边找一个实习，然后转成正职，再找 full time 会比较容易。或者是你在台湾可以累积这边美国市场需要的经验，比如说 web 开发或是手机开发，这对你来美国之后找工作都会是相当有帮助的。
最后我想要问一下，你会推荐你在 CMU 矽谷校区念的这个学程吗？那你当时又有录取哪些其他学校呢？
都已经念完了，所以最后当然是推推咯。那我当时有拿到五六间学校的录取通知，最后我是在两间学校做决定，一间就是 CNU 的矽谷校区嘛，另外一个是 Cornell Tech 的 CSNENG。 那 Cornell Tech 的这个 program 呢，他们也是念一年，地点是在纽约。那当时他们的课程规划非常的吸引我，他们除了有软体相关的课程，也有跟 Startup 合作有一些创业的课程，所以我一直对创业很有兴趣，所以当时就真的很纠结，到底要选课程规划比较好的 Cornell Tech 还是地点比较好的 CNU 矽谷校区。我当时也询问了两个分别在这边就读毕业的校友，那自己经过一番纠结之后，最后还是决定 OK， 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工作，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比较地点比较方便的加州。
那关于地点，我其实有不太一样的想法，因为我的硕士是在美国东岸念的嘛，那其实美国东西岸的生活氛围还是蛮不一样的，所以虽然当时为了找工作也是东西岸飞，其实单趟就是六个小时还蛮累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蛮庆幸自己当时做了这样子的选择，因为有这样子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是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可能我喜欢的不见得适合科科，科科享受的可能我不见得喜欢，所以建议大家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就是列出你的所有选项，然后把优缺点列出来，最后在决定的时候你把自己最重要的 觉得最重视的三个 priority 列出来，看哪一个学校或是哪一个选项最适合你，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今天的节目中，我跟 Kenji 聊了很多他在美国的求学经验。我们聊到了他在来美国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在求学时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兼顾学校课业和找工作。另外，我们也聊了为什么要尽量在念书期间争取实习的机会，以及如何选择学校等等。其实从我侧面的观察， Kenji 有一个很突出的人格特质，那就是他一旦确定了心中的优先顺序，他就会全力以赴，毫不犹豫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人格特质帮助了他在美国求学的高压环境中可以顺利地达成自己的目标。那 Kenji 有把他当时申请学校的准备过程和心得放在 PTT Study Abroad 版上面，我们把连结放在本集节目的说明里，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一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发展当中，美国湾区这边呢也有了一些感染的案例，大家记得要多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少出入公共场所，不要过度恐慌，也不要轻忽可能感染的风险，多运动，保持健康的身心灵。如果宅在家太无聊，可以持续收听 Just Kidding Tech， 轻松谈科技。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